今天我们来到《创世纪生命读经》第37篇，这一篇的题目是神呼召的意义。在这篇信息里面，我们要来看创世纪最美妙的部分，就是神的呼召。这是从第11章第10节一直到末了。创世纪这本书一共有50章，分着三个大部分。第一部分是讲到神的创造，这是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末了。第二部分是讲到蛇对人类的败坏，这是从第三章一直到第11章的第9节。第三部分是讲到耶和华的呼召，所以神的创造、蛇的败坏、耶和华的呼召。这三部分每一部分都用一个特别的词句开始。第一部分是以起初神做开始，第二部分是以蛇做开始，第三部分是以耶和华做开始。在这三部分里面，我们都看到三个称呼，就是神、蛇和耶和华。这三个称呼对我们是很有意义。在神创造以后，撒旦他就爬进来败坏，然后耶和华来呼召。创世纪主要就是讲到这三件大事。按照圣经的启示，创世纪一章一节里面的神，在希伯来文是 Elohim， 这个称呼主要是与神的创造有关。而耶和华这个称呼呢，却是特别讲到神与人在生命者的事上的关系。耶和华是耶稣这个奇妙的名字的一部分，也是这个名字的主要元素。因为耶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救主，因为耶稣这个名字包括了耶和华，所以可以说耶稣就是新约的耶和华，而耶和华就是旧约的耶稣。在创世纪这三大部分里面，我们看到了神创造，蛇就是撒旦败坏，而耶和华呼召。这样在这三部分里面，有创造、有败坏、有呼召，你是最喜欢哪一部分呢？我喜欢神的呼召。我们不仅仅是受造的人，我们今天更是蒙造的人。下面第一个点，神的创造岂是神的目的和手熟？神的创造揭示了他永远的目的。神永远的目的就是要人有神的形象来彰显神，并且有神的管制权来代表神。我们人类的命定就是彰显神、代表神，这一点在创世纪第一章已经清楚地启示出来了。在第二章呢，我们看到神达成他神圣目的的手续，他的手续就是借着神圣的生命。神必须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的生命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达成他永远的目的。所以在第一章我们看见神的目的，在第二章我们看见神达成他目的的手续。下面第二点，蛇的败坏使人堕落。在第二部分，就是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十一章第九节，我们看见蛇就是撒旦爬进来了。这个蛇使人堕落，蛇败坏人，使人堕落到极点，人一再的往下堕落，直到没有办法再堕落。这个时候撒旦很快乐，可以庆贺他的成功，全人类都背叛神了。那就着一面来说，神已经从地上被赶出去了。第三个点，耶和华的呼召以神的手续达成神的目的。撒旦借着堕落的人做工，表面上虽然已经将神从地上赶出去，但是神是主宰一切的，他绝对不会被打败或者被攻击受搅扰。 撒旦一切的工作只是给神绝佳的机会来展示神的智慧。虽然有的时候我很懊恼自己是一个堕落的人，但是大多的时候我是很喜乐，因为我已经蒙救赎得重生，并且被得回了。因着堕落，我们与父神的关系比没有堕落以前就更甜美更有意义了。你假如用一点时间来回想你的一生，我相信你会哭，不是因着忧伤而哭，乃是因着甜美的回忆到神的智慧和恩惠的工作。当我们进到永世，我们会运用我们的灵来回想在地上的时光，那个时候的回忆将会是甜美的、有味道的和有意义的。神是智慧的，他允许蛇进来，神在哪里注视着蛇，似乎好像说，小蛇你在做什么，你做吧，你不妨多做一点，你做的越多我就越有机会来彰显我的智慧。所以小蛇你尽力去做吧，你一直做，做到你心满意足，不能再做为止。最终呢，撒旦他要说，我已经尽所能的做了，我已经竭力的使人类堕落再堕落，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使人类更堕落了，我只能做那么多，我做完了。到这个时候神就进来了，他不是以 Elohim 的方式，乃是以耶和华，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应许的那个后裔那个方式来进来。到这个时候神进来了，他不是以流印，到这个时候神进来了，他不是以，到这个时候神进来了，他不是以 Elohim， 他乃是耶和华，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应许的那个后裔。没有什么能够阻扰神、打败神或者强迫神放弃他永远的目的，凡是他决心要做的他都要完成，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他，一切的打岔只是给他机会更多的彰显他智慧的目的。神假如不是这样有智慧，创世纪就会写得很短了，但是为着展示神的智慧，创世纪有五十章那么多，后面的三十九章是整本新约圣经的摘要。你要知道新约圣经是怎么开始的呢？新约圣经的开始是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后裔的家谱。按照马太福音的家谱，福音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，新约开始于亚伯拉罕的家谱，这个跟创世纪十二章是相符。新约的每一件事几乎都在创世纪里面撒下了种子，所以那个构成创世纪第三部分的三十九章半就是整个新约的概要。我们在别的场合里面曾经指出过，新约开始于国度福音的传扬。在创世纪十二章，当耶和华来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神曾经给他一个应许，那个应许就是福音的传扬。加拉太书三章八节证实这一点，那里说，并且圣经既预先看明神要本于信称外邦人为义，就预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，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福音第一次的传扬不是在马太福音，福音第一次的传扬是在创世纪十二章，说传给亚伯拉罕的福音其中主要的一项就是国度。在下一篇信息里面，我们要看神应许叫亚伯拉罕成为大国，那个大国就是神的国，它包括旧约做神国度的以色列，新约做神国度的教会，来世的千年国和新天新地，这个就是国度，这个也就是国度的福音。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说到亚伯拉罕的福，他说为叫亚伯拉罕的福 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。什么是福呢？福就是那灵。那那灵是谁呢？林后三章十七节说，那灵就是耶稣。那灵就是耶稣，耶稣就是耶和华，而耶和华就是神。所以呢，这里的福啊，就是神自己。在神向亚伯拉罕所传的福音里面，他应许蒙召的人要将神自己当作福赐给他们。这个福就是耶和华自己，耶和华就是耶稣，耶稣就是那灵，而那灵就是我们借着相信基督所领受的那一位，这个就是福音。请你记得，创世纪是整本新约圣经的摘要。为着神主宰一切的智慧，我们要何等的敬拜他。在创世纪这第三段很长的部分里面，只说到三个人物，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一生。当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，神说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我们以后会看到这句话很清楚的，就是说到三一神。新约圣经实在就是三一神的一个自传。这个三一神就是亚伯拉罕身上所看到的父，以撒身上所看到的子，还有雅各身上所看到的灵。可能有人要问，那约瑟怎么样？以后我们就会看到约瑟他的故事不是单独的，他是雅各的一部分。创世纪里面的蒙召者全部的故事就是这三个人的故事，而整本新约圣经就是所有新约信徒所经历的神圣三一的记载，就是父子灵的记载。下面我们来看神呼召的意义。第一点，神的新起头。好，现在我们需要来看一看神的呼召的意义。首先，神的呼召就是一个新的起头。神造人的时候是一个起头，但是人被破坏了、玷污了，神就为他自己所造的人，神为他自己所造的人堕落了，并且他也弃绝神了，所以神就来呼召人，好叫他在堕落的人中间有一个新的起头。对我来说，神的呼召也是一个新的起头。我感谢神，叫我在旧造里面度过了19年以后，在20岁以前就有了一个新的起头。神的呼召是神自己所做成的一个新的起头。神不放弃人，相反的，他来呼召人，使神有一个新的起头。神所呼召的人称作亚伯拉罕。神造亚当的时候，不是造一个单个的人，乃是造一个团体的人。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就这一面的意思说，他所呼召的是一个团体的人，但是就这另一面的意思说，他所呼召的人是一个单个的人。虽然亚当一切的后裔都是在亚当里面被造，但是我们不能说亚伯拉罕一切的后裔都是在亚伯拉罕里面蒙召。表面看来好像是这样，实际上不是这样。因为罗马书9章7节到8节说，不是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就都是神的儿女。一个生下来是犹太人的，并不表示他在神面前就有了新的起头。就是生来是犹太人的，也需要自己有一个新的起头。不管我们是犹太人，我们是外邦人，只要我们是借着信基督，我们就有了新的起头。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是犹太人，但是我们借着信基督，我们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因为我们有了新的起头，我们就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就开始了一个新的起头。现在我们借着信都进入了这一个新的起头。每当你说到神的呼召，你必须要了解他的呼召是指新的起头。我永远不能忘记1925年的一个下午，我蒙了神的呼召，接着下来有了一个新的起头，我的整个生命、整个人和观念都改变了。这个就是神的呼召。下面关于神的呼召的第二点，就是族类的转换。在神的呼召里面，神在人身上的新起头就是一个族类的转换。神呼召亚伯拉罕，意思就是神放弃了亚当的族类，而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成为一个新的族类，做神的子民，达成神永远的目的。这个乃是一个族类的转换，就是从受造的亚当族类转换到蒙造的亚伯拉罕族类。当我们说到神的呼召是一个新的起头，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新的起头乃是一个族类的转换。我们都已经从旧受造的旧族类转换到蒙造的新族类。虽然我们生在某一个种族，但是我们蒙召的时候已经转换成为另外一个族类，就是蒙召者的新族类。关于神的呼召的第三点，就是生命的转换。在神呼召里面的族类的转换，实在说来就是一个生命的转换。虽然你能够放胆的宣告你已经过了族类一个转换，但是你能够说你已经经历了生命的转换吗？我们虽然有了族类的转换，但是仍然在生命转换的过程里面。我不敢说我的生命已经是完全转换了，我也不能说我的生命是没有转换。我的生命有一点的转换，但是转换的过程还没有完成。今天我们都是在生命转换的过程里面，我们需要生命内里的转换。我们的族类虽然已经转换了，但是里面的生命还必须要再转换。我们假如没有这种生命里内里的转换，那就仍然和堕落的族类一样。我们假如只有地位上的改变，我们的生命仍然是老样子。仅仅地位上的改变不能达成神呼召我们的目的，所以我们必须也要有生命的转换。因为这个生命的转换是从亚当的生命转换到基督的生命，所以就是从旧造的生命转换到新造的生命。因着人的堕落，神原初创造的一切都变旧了，不能再达成神的目的，所以神需要新造。这个新造有比亚当受造的生命更强更好的生命，这个更强的生命就是神那个非受造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。在神的呼召里面，这个生命的转换就是从旧造堕落的生命转换到新造更强更好的生命。下面关于神的呼召的第四个点，在蒙召者身上所看见的。神呼召的意义在蒙召者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得到，在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还有新约的信徒身上，我们能够看见神新的起头、族类的转换和生命的转换。他们的一生可以看作神呼召的意义的一个清晰的图画。下面我们先来看在亚伯拉罕身上，亚伯拉罕身上所描绘的图画是非常的清楚。 它有新的起头，族类的转换，生命的转换。但是这个生命的转换，无论是对他还是对神，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虽然这个新的起头和族类的转换在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已经发生了，但是亚伯拉罕生命的转换呢，却费了许多的年了。他历经了几十年才有生命的转换，并且这个转换呢，还没有完全的完成。第一个点，首先依靠以利以谢。当神呼召亚伯拉罕 离开败坏的 地方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没有儿子，没有继承人，神是主宰一切的。神在亚伯拉罕经历族类的转换以前，并没有给他任何的儿子。亚伯拉罕因为没有儿子，所以他就依靠他家里面的仆人以利以谢作为他家业的主人。他怎么说呢？他向神说，第十五章第二节第三节，主耶和华，我既无子，你还吃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。亚伯兰又说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世。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天然的人，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光景一样。虽然他领受了应许，但是呢，他却很天然的领会这个应许。神不要以利以谢，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，第四节，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世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世。神告诉亚伯拉罕，以利以谢不是继承神所赐的应许的人，出于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由撒拉所生的，才是他的后嗣。下面第二点，用肉体的力量生以实玛利。神拒绝以利以谢做后嗣以后，亚伯拉罕就听从他的妻子撒拉的建议，要从夏甲生一个儿子。他要用他的肉体的力量来成就神的应许，他生了以实玛利。那他的妻子是提议这件事的人，至终呢，就是因着这个提议的结果受苦的，也就是他的妻子。撒拉这样受苦，有神主宰的意思。一面说，撒拉提议亚伯拉罕从夏甲生子，是出于肉体。另一面说，撒拉吩咐把以实玛利赶出去，这个乃是照着神的主宰。撒拉告诉亚伯拉罕，要把以实玛利，就是那死女所生的，赶出去。这个吩咐叫亚伯拉罕非常的忧愁，他对这件事非常的为难。后来呢，神就出来干涉，他就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不必为这个童子和你的侍女忧愁，凡撒拉对你说的话，你都该听从，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这个意思就是神告诉亚伯拉罕，让以实玛利走吧，因为以实玛利不是继承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人，以撒才是他的后嗣。我们都必须要知道，在神的护照里面，我们天然的生命是没有用的，只有族类的转换还不够，我们还需要生命完全的转换。第三，改名并且革除肉体。首先，神应许亚伯拉罕，他要得着后嗣啊，来承受所应许的地。然后呢，神就告诉亚伯拉罕，以利以谢必不成为他的后嗣，只有他本身所生的才能够成为他的后嗣。神很强的确定他的应许，亚伯拉罕必定要有自己的后裔。那这件事以后呢，亚伯拉罕就想用自己肉体的力量来成就神的应许，结果就生了以实玛利。结果神来了，神说， 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这是17章第1节。好像神在那里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生以实玛利这件事在我面前不是完全人，现在我必须要变化你，你的名字不再称为亚伯兰，意思就是尊高的父，我要改名，你要改名称为亚伯拉罕，意思就是万众之父。为着这个，你必须要受隔离，叫你的肉体的力量除去，叫我神可以成就我的应许，并且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神在这里应许亚伯拉罕要成为伟大的父，万众的父。这个就指明亚伯拉罕不仅仅要做他肉身的子孙的父，并且也要做所有因信而成为新约信徒的人的父。我们基督徒借着信基督，现在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虽然我们生为亚当的族类，现在都已经重生成为亚伯拉罕的族类了。下面第四点，至终靠神恩典的力量生了以撒。在神为亚伯拉罕改名并且命令他受隔离的时候，神在17章第21节对他说，到明年这时节，撒拉必给你生以撒。我们在这里看见神定了一个约会，他定规了以撒出生的时候。这个在18章14节提到，在那里神说，在约定的时候我要回到你这里，在生命的时候撒拉要有一个儿子。那约定的时候就是说定规以撒出生的时候，这个就是生命的时候。第14节这个生命的时候这个词是非常有意义，在希伯来文里面，这里的生命和第2章9节生命树的生命是同一个字。以撒出生的时候就是生命的时候，这个要发生在亚伯拉罕受隔离以后。这个就指明生命的时候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时候，要在我们天然的力量受过对付以后才会来到。关于这一点下面有几个小点。第一，在他肉体的力量死去以后，在以撒出生以前，亚伯拉罕和撒拉都已经全然衰老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，亚伯拉罕的身体如同已死，这是罗马书第4章讲的。亚伯拉罕所有的就是以利以谢，并且他所要保留的就是以实玛利，两者都被拒绝了，而他自己天然的能力也被了结了，那他还能够做什么呢？可能他们两个人有一点不愉快啊，彼此之间有一点不愉快的交通，可能亚伯拉罕对撒拉说，亲爱的妻子，看看你自己，你的生育已经断绝了。那撒拉呢可能回答啊，亲爱的丈夫，你看看你自己，你多么老啊，两个人都已经衰老不堪了。撒拉可能又说，你看以利以谢多好，但是呢神不要他。可能呢亚伯拉罕回答说，其实以实玛利亚更好，但是神也不要他。神除掉了以利以谢，又拒绝了以实玛利，落得你跟我两个人这样可怜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但是等到这个生命的时刻一到，以撒从这两个如同已死的人里面生出来了，就好像借着复活的能力生出来的。这个出生的时候就是生命的时候，用属灵的话说，以撒的出生就是生命的出生。下面借着耶和华的访问，以撒的出生是借着耶和华的来访 借着主的临到，以撒的出生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出生，在那个出生里面有耶和华的临到。因为主曾经说在月定的时候他要回来，以撒要生下来，那个时候将要是生命的时候。当亚伯拉罕天然的力量了结的时候，耶和华就来了。他来了就在生命的时候叫以撒生下来，那个就是生命的转换。所有一切属于天然生命的都要去掉，就是生儿子的能力也必须要被了结。凡是出于我们天然的生命或者出于我们自己的，都无份与神的经纶，一切天然的都必须要结束，直到我们完了死了变为无有了。我们到了尽头的时候，耶和华就来了。这个耶和华的来临就是生命，就是以撒。所以以撒的出生就是耶和华的来临，这个就是生命的起头，就是新的起头，这个就是生命的转换，这个就是神呼召的意义。认识我们都是已经蒙召，有了新的起头，并且有了族类的转换，这是非常好的。但是我们都得同意，我们还是在这个生命转换的过程里面。可能有的人还是依恋着他们的以利以谢，有的人还要抓住以实玛利，有的人已经完全失望了。但是也有的人已经来到了生命的时候，在他们身上以撒已经生出来。我们中间有的人已经经历过耶和华的临到，耶和华的来，这个就是生命的转换。我们都需要这样一个转换，我们都需要忘掉肤浅的天然的教训，就好像改良自己了，有好的行为了等等。这个不是品行的问题，这个是生命转换的问题。我们众人不仅需要有族类的转换，更需要有生命的转换。当亚伯拉罕蒙召离开了败坏的地的时候，他没有儿子，他老了，但是他还没有儿子，所以他依靠以利以谢做继承他家业的人。神拒绝了以利以谢，然后呢，亚伯拉罕又用他肉体的力量来生出以实玛利。亚伯拉罕爱以实玛利，就想要保留住他，但是呢，神不接受他。应许之子必须要在月定的时候生于耶和华的来临，生于神的恩典的力量。当月定的时候一到，耶和华就临到撒拉，以撒就生出来了。可以说耶和华就进到撒拉里面，以撒就从撒拉生出来，那个就是生命的时候。而这一切完全就是一个生命的转换。下面我们来看，在以撒，从一面的意义来说，在以撒身上生命的转换是已经成就了，但是那个成就不是成就得很彻底，因为以撒还生出了神所恨的以扫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在以撒里面还残留着天然的生命，所以可以说在以撒身上生命的转换还没有彻底的完成。这件事就是生命的转换是完成在雅各身上。下面第三，在雅各身上有几个点。第一，他先是一个抓夺的雅各。起初雅各是一个抓夺的人，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抓夺，抓夺的意思就是以诡诈的手腕取代别人或者取得东西。雅各是一个用诡计来偷窃的人，比如说他偷了他舅父拉班的一些东西，拉班以为雅各来帮助他牧养羊群，但是呢，雅各在帮助拉班的时候为自己得到了一些一群羊， 这个就是雅各抓夺的一个例证。起初呢，雅各当然没有生命的转换。第二，至终变成以色列神的君王。虽然雅各是这样，但是神有办法对付雅各。神把雅各这个抓夺的人变化，叫他成为神的君王。虽然神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完成这件事，但是到了一个时候，神告诉雅各，他的名字要从雅各改为以色列。从这个时候以后，雅各就叫做以色列。神在雅各身上做了他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同样的事，就是神更改了雅各的名字，也改变了他的力量。当神进来对付雅各的时候，雅各真的是一个抓夺的人，他甚至和神摔跤，他在天然方面是太强了，连神也很难制服他。我们不要笑雅各，我们和他是一样，也是那么强，连神都很难制服我们。当神来对付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和神摔跤，虽然神很难制服我们，我们最后我们还是被他制服了。雅各和神摔跤，逼着神来摸雅各的大腿窝，就是摸他全人最强的部分。经过了这件事以后，雅各就瘸了。从那一天开始，雅各的抓夺就过去了，那个抓夺的人就成了神的君王。在雅各余生的日子，他不再偷窃了，他那个抓夺的手就成了祝福的手，他不再抓了，他只祝福，他伸出他的手，祝福到他面前来每一个人，他甚至祝福当时在地上最大的君王法老。一个抓夺的人变成了一个祝福的人，这个就是神的君王。到那个时候就有了彻底的族类转换，连同完全的生命转换。这个就是神的呼召。神的呼召是开始于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，然后一直继续到新耶路撒冷来到，所有抓夺的人都要了结，至终变成神的君王。新耶路撒冷要来到，这个不仅仅是族类的转换，这个也是生命的转换。最后在信徒身上，第一，开始于重生。在原则上，今天的信徒的经历也是这样。对信徒来说，生命的转换是开始于我们的重生。在重生以后，我们就在生命转换的过程里面。然后第二，接着经历属灵的隔离而成就。对着信徒来说，生命的转换是借着经历属灵的隔离，就是脱去肉体而成就的。今天神正在给我们施行隔离，这个隔离要延续很长的时候。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人还在神那个施行隔离的手中，你可能仍然依恋你肉体的力量，或者你天然的人，这个需要神来割去你的那一部分。所以我们都在受隔离的过程里面，换句话说，我们正在变化的过程里面。最后第三，完成在身体得熟改变形状的时候。生命的转换要完满的完成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完全得熟并且改变形状。然后呢，我们不仅仅在族类的转换里面，也要完全的在生命的转换里面成为蒙召的人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要享受神所应许给我们祖宗亚伯拉罕一切的福。这个就是神的呼召。神的呼召不是为着亚伯拉罕天然的后裔，神的呼召是为着那些跟随亚伯拉罕的脚中运用所得的信心，靠神活着 也在神里面活着，并且靠着神的工作经历生命转换的人。经过了这个些的一切的过程，我们就完全成了另外一半人，就是成了神所呼召的人。然后我们要享受神所应许的一切的福，凡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，都要成为我们借着相信基督而有份于的新约的福音的福。